哎，所以你已经开了。
对，我已经开了，所以我刚才先跟你讲，我已经开了。
啊，为什么我？哦，看到了，
我们有些内容还是要自主规范，所以
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子呢？就是要自我审查。
我们提早适应一下墙内生活，
你这样可以吗？
应该可以
提
吧？
早适应墙内生活，太早了。
不一定要看物理治疗师把当初觉得是有生之年系列，所
哦，
以。
对啊，我真的没有想过他会过耶。
OK，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次不用诊断书了吧？我是现在在想 Podcast 新名字的刘一成物理治疗博士。
我是张美娟物理治疗师。
对，昨天发生了一件对物理治疗师来说很重要的大事情，就是物理治疗师法修正案三读通过了。那
对，
现在我们的 Podcast 突然就完了。
名字怪怪的，好像不能叫这次不用诊断书，
对，所以
所
我们
以
可能会改名，但是也不一定了。
你觉得我刚刚在讨论说是要改叫已经不用诊断书吧，还是终于不用诊断书
可是你知道上次有我请人家 follow 我们的时候啊，你在 Spotify 上面打"现在"就会出现，所以其实我们在前面两个"现在"的关键字已经有了，所以可能不能
不能
抛弃这个
前
名
面
字。
吗？现在吗？
对，可能不能抛弃这个名字。
哎，为什么是现在？你不，我们前面不叫这次吗？
哦，这次哦，对，sorry，这
我
次，
刚想说
讲到一个那个
这次，所以打这次已经找到，
对，打这次已经找得
所以我
到。
们不能放弃这次。
没关系啊，就还是留着啊，这当做是一个历史的眼泪。
AKA 有生之年，难道原来看得到？
对啊，你知道几个有生之年系列嘛，对不对？例如说那个库拉皮卡什么时候下船啊？还有什么？例如说比较 ACG 界的人就比较熟悉，例如说烙印勇士到底什么时候才会完结啊？
你这
有
个
很
会不会很
多，
小众
不会啦，如果有在看漫画的应该都知道。
请问前面两位知道？不知道。
没关系，无所谓啊，我就讲我想讲的。那我们今天的题目啊是什么？爽，就是一个爽。
就是说，哎，超随便的，而且我们是昨天临时决定要改题目的。
对，昨天其实他的那个法案一通过，影片一出来之后，我们马上就做了一个非常开心的影片。
而且我很高兴是第一手消息，因为我在台中市物理治疗师工会的群组里，所以就有人第一时间把截图传上来，我就把截图分享出来了。
对，你知道吗？就是其实这个很重要，这是现在资讯流通的一个速度嘛。对，所以
对。
看台中市物理治疗工会非常的优秀，第一时间就让各个参与的会员知道说这条法案的通过。
真
然后
的。
有一些行政机关，例如说全联会啊，不知道为什么老是没有消没有息，所以你不觉得很奇怪吗？全联会应该是最支持物理治疗师权益的一个组织啊，但是在这次的过程里面几乎看不到他们出来。我
你说
真的
里
是。
面的人出
不
来，
是，就是以官方的名义嘛，对不对？例如说，这样讲好了，假设最近不是长荣的那个
海运地勤，
地勤罢工嘛，对不对？你就想想看，地勤想要罢工，结果工会没有出来挺，
对，
那这件事情是有可能成功吗？几乎不可能，对不对？所以我们在那边在还是要在我们 podcast 里面感谢一下那个台湾物理治疗师学会哦，台湾物理治疗师学会在这件事情上面做了非常多的事情。
其实这一次法案其实推最大力的是学会，对不
对，
对，
如果你是
反
物
正
理
就
治
是
疗
工
师
会。
的话，哦，请加入学会，因为第一个学会的一年会费啊，比大部分的工会会费
有
便
便宜，
宜，
上课还
对
会比
不
较
对？
便宜哦，大家要拿学分
所
的
以你知
时
道很好
候。
笑，工会是为了这个职业族群的利益产生的，
对。
学会是为了这个职业族群的知识增进而设立的，
对，
它其实本来是有很明确的分工的，那完全不懂为什么这个分工会非常的混淆。
这可以分为什么？人家说什么学院派跟
不
临
太一
床
样，
派
应该就是偏自由派跟保守派吧。这样讲可能会比较容易一 点
一个
点。
比较左，一个比较右，这
对，
样
那另
子。
外一个是我们也希望未来物理治疗师工会真的可以成立。你知道有一个工会是工人的工，
我们现在的"公"是公家机关的"公"，公
对
司
对
行
对
号的"
对对对，
公"，
所以你
跟
必
这
须
个"
要
公
加入工会，因为这个是一个职业的要求。
”对。
另外一个工会就是你的职业族群的权益，叫做工会。
哪一个？现在我们有的
我
这
们
个
没有，我们没有这个东
权
西。
益是工人的"工"的那个工会，
对，他是要争取权益的，
权
权
益
益的。那另外一个工会其实就是在处理各个你职业间的事情，例如说你的职业登记啊，例如
比
说你
较
的一
行
些，
政的。
对的，行政上面的一些需求
说
这样
到
子。
工会，护理师工会超强哎、欸，
我
现在
觉
有
得，
一年好像是在吵他们过劳还是怎么样，
嗯，
那年他们的工会真的是超给力的，
药师的工会我觉得是台
也
湾
很
最
蛮
强，
强的。药
超
师
级
哦，
强，
真的、
药师真的很强。所以才会有出现医药分业的事情。那当然了，之后这个法案因为算是三读通过，可还有一些细则要再进行研讨商讨啊。如果有
没
新
有
的
这
讯
个
息
场
的话，对对对，有新的讯息的话，我们会再跟大家分享了。
但是至少修法过，我们就是已经是 公正公开了啦。
没错，那今天不想公正公开，应该这样说，本来这样讲，有一派医师的反对是现在这样做都没事，有什么好修的？所以一直以来我们就是依照这些医师的意见在做事情。
对，
所以其实你说我们讲一下修法前后会不会有任何的改变？哦，老实说，会觉得有很大的改变的人啊，都是幻想仔。
嗯，
你就先想想看，如果你说今天很多物理治疗师都这样自己跑出来在做一些健康促进的话，
对，
那这些治疗师早就出来做了。
我们是不是应该先讲一下到底差在哪？原本是这样，
哦啊、
再来讲会有什么不同？
啊、对对对，因为
那有一些人可能搞不清楚。
没错没错，而且很多我们 podcast 的听众其实可能并不太知道物理治疗师法这到底在做一些什么东西，
就觉得我们在自嗨。
没错，那我现在讲一下，这次物理治疗师法总共修了三条，
对，
我分别是
9、9、12、19。
那我们先讲最重要的第十二条，因为第十二条里面啊，原本在讲说物理治疗师执行业务应依医师开具之诊断照会医嘱为之，哦，这个是最早的
白话文，谢谢。
我们要先讲一下，对，简单来说就是医生没有给任何的指示之前，物理治疗师是什么都不能做的。
对
对，那之前就要讲说啊，你带他运动也算吗？你帮他按摩也算吗之类的？对，这的确就是一个灰色地带，但是这是最大问题了。物理治疗师法里面有写到，我们有所谓的治疗性的运动，我们有所谓治疗性的一些技术。那这些东西其实有些时候看起来跟一般的运动或一般按摩很像，
你很难判断到底什么叫治疗。
没错，所以在法律上面的认定其实是以身份认定的。
对对，
所以之前
直接一刀切嘛，
所以大家才会看到说什么物理治疗师啊，你扭伤了，我不能够拿冰敷给你。
我们之前有一阵子很爱开玩笑说，我如果去就是那个就是活动中心带阿公阿嬷运动，我就会被警察抓走。
没有错，这个很多带长照的物理治疗师喜欢讲。那其实之前那个卫福部有函示，就是让这些做长照的治疗师可以免受这种可能违法的情况。
嗯，哦，
那现在只是把函示入文而已，所以我完全不懂为什么有这么多人在反对。
对，
这是第一件事情。那当然沟通不足是一个问题，不过你想想看，当一个职业群体的上头大佬们都在反对的时候，下面的人就算想反对，你也会觉得你会是异类，你知道吗？例如说现在阳明啊，
嗯，
阳明是一个基本上就是医学院的，阳明根本不能算大学，我们的科系全部都是医疗相关科系。在阳明最热门的社团都是服务性社团，有超过一半以上。
对，
你在你们班上，如果你没有加入服务性社团的话，你就是一个异类，
哦，
特别是医学系的。
请问你当时有加入吗？
没有啊，
我就长就是异类。
你
果然就是异类。
完全没有，因为老实说，我之前有听一个我们学校的某服务性社团的学姐回来分享，但我觉得她讲的超好。
她说什么？
她回来讲第一件事情就是这个社团怎么还没倒？
哪一个？哦，不能讲。
对，不能讲。
服务性社团。
对对对，那学姐说这个社团怎么还没倒？学姐就说她创立这个社团的目的就是为了不需要，不是，这个社团的目的就是为了不需要再有这个社团。大学很多服务性社团你都会去一些什么，例如说部落啊，或者去一些比较偏远的地方啊，对不对？那说实在话，那学姐就讲，你觉得你就每个寒暑假去个3-4天对他们真的有帮助吗？其实完全没有啊。
对
对，他们甚至说你每次去的时候你都是一些新的人，他们也跟你不太熟，你去讲的东西跟这些居民搞不都比你更熟悉了。
对，
你一个学生你能够讲出什么更多东西啊？其实也没有。所以这个东西的目的本来就是希望这一些比较偏远的地方，他们对于医疗知识的进步之后可以知道怎么样寻求医疗协助，不是为了要自我满足而成立的。但是现在我可以直接讲，大部分服务性社团都是为了自我满足而成立的。那一些部落的民众其实也是把他们当成一个免费的保姆而已，
就是偶尔
会
有
带小朋友，
会来带小朋友。
对对对，没有错。那个其实对于各个地方的长期发展来说是完全没有帮助的。
对，
你并没有实质上帮助他们进步。
嗯，
那我觉得在医疗上也一样，以物理治疗师来说，你有真的实质帮助他们进步吗？对不对？很多人都只是对，你的症状变比较好了，下礼拜再来，
就是以症状为主去看这件事。
没错没错，那其实这些事情大到这种比较社会性的东西，小到单人的治疗都是类似的。你有没有真的为了病人或是民众着想，其实大家都是看得出来的。那有些人是沉溺在自我满足里面，所以没有办法理解到底为什么这些事情其实是不好的。那我们回来讲一下第十二条，原本是因为这样子，所以变成说很多事情对物理治疗师来说，一般人做会违法，
对，
其他人做不违法。例如说在物理治疗法里面有规定，物理治疗师呢是利用一些物理因子，例如说冰、热、
声光水电热、
对啊，你自己叫我不要讲的这么那个的，超音波啊冷敷热敷啊，这些方式去协助进行一个治疗。
对，
那请问两个问题来的，第一个，扭伤是不是疾病？ 扭伤如果是疾病的话，物理治疗师就不能介入。第二个，冰敷是不是属于物理治疗的一部分？是，物理治疗非常用到很多的热敷跟冰敷。如果它都是属于物理治疗的一部分的话，那你如果是物理治疗师，你又做这些事情，你就有违法之余。
理论上，疾病的定义是指病理情形嘛？
对，没有错。所以到时候会吵的东西就是这个
疾病到底是
什么。那我们讲一下修法之前是说，不管你做什么东西，你都必须要有医师的一个指示。
对，
修法之后变成了。在治疗的时候，我觉得你做这些物理治疗的时候需要依照医师的指示，但是如果非以疾病治疗为目的不在此限。
对、
所以现在就问题就来了，疾病的定义在哪里？
什么叫疾病？什么叫做非医疗行为？
没错，那这个我之前如果看我分享过，我知道我之前在论坛的时候讲过，如果以超级严格 WHO 讲的健康人的定义来定义疾病的话，全世界大概只有 3% 左右的人是健康的人，剩下所有的人都是有疾病的人。我就今天要直接讲，因为昨天实在太爽。物理治疗，大家来想一下，我们先把疾病定义成非常简单的，医师会诊断出来的东西哈。
对。
或者说我们讲大家更了解一点，中风。
对。
我们用中风来举例，物理治疗可以治疗中风吗？完全不能。
对，不行。
中风你就是必须靠药物或是手术去进行处理。不然物理治疗对于中风的病人有什么帮助？我们帮助他们在中风之后，让他们的例如说走路的步态更好，
对，
让他们的活动度增加，让他们能够怎么样尽快的回到日常的生活里面。那请问这些东西的定义到底是不是疾病？
治疗指的是最很直接的去针对他损害的部位做修补，比如说他血管断了，我把它接起来；韧带断了，我把它缝起来。
对，药物进去让你的身体防御能力加强或是消炎，这些都是属于一个直接性的治疗。那它的是什么？治疗疾病。那现在问题就来了，功能性的问题到底是属于治疗还是促进？例如说，像我们这场最大的就是健康促进的部分了。今天有一个年纪大的阿姨很喜欢爬山，每次爬完山的时候都会觉得膝盖不舒服。那请问她的问题到底是疾病还是健康促进？这是会有很多人会有的一个问题，
模糊点。
对对对，这个应该到时候会谈的。但是如果你理解物理治疗本身就不是在处理疾病本体的话，那你就会知道很多的一些谬论就是归因于什么？不理解什么叫做物理治疗，
就是大家对那个定义不是很明确，然后再是逻辑的问题。
对，为什么国外会有很多不同的 therapy？ 例如说 aroma therapy， 芳香治疗，music therapy 音乐治疗，
国外 massage therapy 也是。
国外 massage 对，所以 therapy 本身并不是治疗疾病这件事情。它如果翻得更好，应该属于疗愈这样的一个状态。
Therapy 为什么？台湾都是翻叫
治
疗。
那个最早的翻译的问题。所以其实所有的治疗，例如说物理治疗或职能治疗都一样，我们在处理的一直都不是疾病，我们在处理的一直都是功能相关的问题。
其实讲换个方式讲，我们应该是提升你的生活品质，
提
升
你
的功能的品质。
没错，不会因为你做了物理治疗，你的中风就突然变好。你变好的不是中风，这件事情是没有办法改变的。
对，
你变好的只是你更知道怎么样使用自己的身体而已。
嗯，
那所以再来就是遇到了这样子的一个状况，这个是修法以后解套很大的一部分。至少你在长照机构里面，你帮这些老人家带他们做运动，或者是有一些人，例如说我在论坛里面讲很多次的，我遇到最多的 case。他今天过来跟我讲说，我做运动的时候肩膀会卡卡的，请问这件事情到底要怎么拿到疾病的诊断？
哦，因为他也不觉得他自己是疾病啊。
对，很多人其实不觉得。
对啊，
你会觉得你这样走路的时候膝盖咔咔咔会是疾病吗？
我只是为了要去找治疗师，所以我要去拿一个疾病的诊断。
对，那其实这件事情本身对医生来说也很困扰，他要诊断什么？
然后他不是诊断罗贝片就好了？
那个是有疼痛的情况下，如果
他就可以写他的。
如果没有疼痛的情况下呢，对不对？所以这个十二条是影响最大的一条，也是当初我们在讨论的时候，以法律来说我最近才跟林尚伦律师在聊天了一下，台湾大部分的法律都是负面表列的。
负面表列，
对，也就是说法律并不是规定你能做什么，
它是规定你不能做什么。
对，没错，法律是道德的最低底线，所以它是规定你不能做什么东西。
对对对，
如果在法律里面想说你能做什么东西的话，那这就是一个恶法，你知道吗？ 正面表列意思就是说，除了这个以外的事情，你都不能做，
都不能做，
都不能做
正面表列。
对，所以大部分法律都用负面表列，因为你不可能想到所有的情况。
是，
但是有一派人一直想要用正面表列去压进这一个法条里面。
为什么想干嘛？
正面表列以后才能够限定你的行为啊。
我直接说你就是只能干嘛？
对，那我们讲一下这一条出来以后啊，很多的一些就我听到的，有一些医学群组开始在抱怨了。抱怨第一件是什么？以后请不到人。干，所以你看这是什么？他们并不是为了民众的福利着想啊，
他们
在想说，哦，我以后请不到治疗师了，或者是什么，我以后没有办法用很低的价格请到治疗师了。你知道在屏东有20000多的治疗师吗？
屏东有这么多啊？
嗯，屏东有出现，不是2万多，是月薪的治疗师。
哦，月薪啊，我以为
是人数啊。
月薪，
台湾的总治疗师搞不好都比2万再多一些。
怎么会这么多？
屏东月薪很多治疗师，
真的很难看的，怎么会讲？
之前在靠北复健上面啊，曾经出现过什么，你知道吗？三重有一间诊所，兼职的时薪是350，超级佛心。
嗯，
荒谬，你知道吗？因为以现在兼职来说，现在兼职350算高哦。
对啊，对啊，对啊。
那你身为物理治疗师，你兼职350算高？真的是一件非常荒谬的事情，所以你就知道到底用多低的薪水在请这些治疗师。那很多的一些复健科医师其实也很不尊重物理治疗师啊，他就觉得你是来开仪器的人。
对，
那我就讲了一下，这个就是我们一直在讲所谓的专业分工跟尊重的问题。
嗯，
你今天到底了不了解你的专业在做什么事情？你了不了解其他的专业在做什么事情？
像我们刚刚就有说，治疗跟我们提供它的促进功能不一样，我们很明显就知道，它如果是直接针对那个部位的治疗，是我们不会踏入的。
对，没有错。那我最近有很多 case 也都跟一些人在讨论，那我们就会知道，有一些医师真的是他妈没有在认真看诊。
嗯，
我讲一个我最近的 case。
嗯，
他来跟我讲说，他就是视力会模糊，然后我也很奇怪，他回来找我。他说哦，因为他到处找都找不出原因来，然后说你有检查过视力吗？他说有检查过了，然后他很明确的跟我讲什么呢？当他躺下来抬头的时候，或者是头往右边转的时候，视力就会变糊，而且会出现绿色。
这个很明显吧？
这很明显是一个有问题的吧？对不对？
对。
然后我就帮他做了 VBI 的测试。测出来以后，嗯，的确，他只要头往后仰跟往右转，马上症状就诱发了。
VBI 就是我们那个大脑下面的那个血管
哦，对对 ，sorry， 那个血对，结果啊，我就当然是我就请他去找我们熟悉的医师嘛。
对，
那我们这位医师把他检查完以后，转诊到相关的区域，相关的科系之后，这个科别的医生看完以后说，哦，你只是偏头痛。那到底是哪里的诊断告诉我们偏头痛是右转的时候眼睛会发亮，
还会看到绿色？
对，可是而且你知道吗？他只要转回来就会消失。
这怎么会是偏头痛？我怎么想都不合理。
没有错，所以你知道，就是以这个情况下来说，有很多人是根本不应该出现在物理治疗师会接触的地方，
因为他理论上在医师那一关他就
应该
被处理了。
没错，
他怎么会流落到这里来？
对，那另外一个是有一派的医师都把民众当白痴一样。
怎么说？
他说民众没有办法判别自己到底是不是疾病，所以必须要先有医生的诊断。那我就要在这边先呼吁了，如果你真的觉得这么重要这么严重的话，那请把所有的相关的健康行业全部列入。民众怎么知道自己是不是健康的，能不能运动？
对，
民众怎么知道是不是健康的，能不能够按摩？
对，
你都可以放心让这些人去做这些事情了。为什么不能放心让他们给物理治疗师做一个最初步的检查判断？
嗯，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就回到那个，还是讲白点，就是钱啊，你就是想用更低价的价格去请到这些人啊。不过就像我前面讲的一样，这个法通过了完全不会有任何的影响，不会因为这个法通过了就有很多物理治疗师跑出来开业，因为第一个开业是有他的资格限制。
没错，其实他的那个门槛算是高的。
对，他有一个门槛，所以我们等一下会讲另外两条，他其实是降低门槛。
对，
第二个是并没有这么多人对自己的技术是有信心的。
没错，自己身为治疗师做自费，大家都知道我第一次接自费的时候是挫到被洗，真的是很挫，超挫。
所以你知道吗，就是以我的意见来看啊，修法是一个职业里程碑上的胜利，但是并不是一个会改变任何现状的事情。
其实没有那么容易改变
了。没错啊，那你就要想想看了嘛，就像很多老板一样，为什么都觉得请不到员工？请不到员工是有原因的。
对
对，而且这些人如果有能力提供更好更直接的服务的话，那为了整体社会民众福利的着想，这个才是正确的。
嗯，那另外那两条非常的重要，9跟19。
对，9跟19其实是在一起的。那我们讲一下第九条，原本是讲说物理治疗师他要在主管机关合可的医疗机构
对
才能够执业，就例如说
医院
啊、诊所啊、物理治疗所这些的。
对，
但是但是 今天他把那个里面的法条从必须改成得
得，
也就是说除了上面提到这些医疗场所以外，例如说你在运动场边啊、长照机构啊、健身房之类的，如果主管机关认可这个地方是可以聘请物理治疗师的、嗯、那你就可以在那边执业。
所以他接下来就要讨论怎样是
没有这个不用讨论、嗯、但这个问题是在主管机关怎么认定，
那就是看地方
主管机关。对，就回到地方主管机关。那同时因为这样子以后要同时修改的是第十九条之二，因为第十九条之二原本讲说一个物理治疗师你要升至物理治疗所，你必须要在刚刚前面提到的这些指定的医疗机构工作两年以上才能设立。
对，
那如果现在你不用在这些地方的话，会有个问题，就是例如说你可能在物理治疗所上班，以前的问题是这样，你在物理治疗所工作了两年
不能，
然后你还是不能开物理治疗所。
不行，因为你必须要去医院才可以、
嗯、医院或是诊那被认可的诊所。
对，
那现在这样开放以后，你可以直接毕业就从你专精的地方开始。例如说我就是想要做长照，我在长照执行了一阵子之后，我后来开一间长照的物理治疗所。OK， 以前是不行的、嗯、你要先去诊所医院然后再出来开长照的治疗所。
好好，很浪费时间。
对，另外一个是你在医院跟诊所老实说啦，在大部分健保体系之下，你根本没有办法好好的去增进你的个人能力啊。
大家如果有去过诊所跟就是医院，其实看也知道跟治疗所的治疗师在做的事情其实蛮差蛮多、嗯、
没错。我之前就要想了，在我实习的时候，我的最高的人数累积，我那一个上午八点到十二点、嗯、我做了100个病人。
啊，这么多、嗯、等一下你那时候跑哪一站啊？
骨科。
骨哦，那是按电疗
吗？北部某医学中心、啊、超屌。他进来以后，我去的时候那个老师跟我说，啊，你之前在澄清哦，那我们这里没有办法教你什么东西，我们这边会教你怎么样把仪器的使用最大化。
其实你要知道跑电疗是有学问的、欸、
很厉害，
因为你必须要 organize 哪一个病人什么时候来什么时候走，然后大家可以转位的刚刚好，那是一个很大的学问。
然后老师又跟我讲说你要想好他的顺序，然后在仪器的使用表上面登记。
对对对，
然后那个时候会被骂，就是谁的病人怎么还没下来，或者是这个仪器怎么是空的。那你想想看，有一些物理治疗师被叫做仪器操作员是不是没有道理？
可是其实我觉得那个很屌，不是每个人做得到，知道吗？
而且我讲是我个人，不是全部人。我个人那个早上就做了100人，我有数。
啊，你们那时候几个人啊？包括老师的话，
大概七八个人在骨科站。
所以你等于那边一个早上可能快要1000个病人、欸、
可能、哦。
如果大家都100的话，嗯、不要虚哦。
对啊，所以你就知道多赚，
超累
啊，
超
累是我们在累，赚是别人在
赚、啊。对、啊，是啊，而且实习生不用钱啊。
哎、欸，对，实习生不用钱，
超好用的。
而且啊，跑电疗的话又不用教学。
对，不用啊，不用啊，你还不会开吗？不会开就你执照。
干啊，那个时候超好笑。那个时候因为实习，所以你在实习的年实习站底都要做 topic 的报告。
对。
然后我们 topic 是要邀请、嗯、我们的 topic 是要邀请病人实地来，然后我们示范去做东西。
哦、啊，你就
示
范按电疗？
不是不是、嗯，所以你知道这最荒谬的地方，我们都在跑电疗，但是 topic 是做不同的东西啊。然后结果我做了以后啊，干超尴尬。我那时候觉得差点以为我会不过，为什么呢？因为那个阿伯就说。
啊，你为什么不帮我做这个？
不是阿伯说，因为我帮他做，我帮他做。阿伯说，啊，你说这不好啊，啊，他们又不会做，我就，阿伯你太直接了。
你说阿伯直接在 topic 的时候，
对，就是在报的时候，我说我就示范一些那个 SI 的一些 mobilization，、嗯、就是 SI， 就是我们的健康关节一些松动。阿伯又说，啊，你讲的又没有用，他们又不会做。
对你讲没有用，因为我来治疗的时候，你也真的不会做啊。
啊，那个阿伯啊，从医院开幕到我去的时候，他都在那边去了2年，每天都去。
哇。
啊，我帮他做完，他跟我说，他觉得、欸、有进步很多，所以他就不需要每天来这样子。
哎、欸，你看，难怪会不过，因为你让他们少了一个固定他。
所以先讲一下，修法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精神上的胜利，但是在现实世界的一些职业情况下面来说，其实不会有什么太大的分。我觉得最大的差别是在，应该这样讲好了，例如说你可能打球扭伤，
嗯，
你之前可能会去国术馆或什么之类的，
嗯，
你去诊所又要排。比较久又要做，例如说啊，可能检查完然后对热敷电疗、超音波之类的。那有一些情况下来说，一些简单的医疗处置，可能就可以直接去找物理治疗师啊。不过我现在讲这边我讲错了，因为还是非疾病治疗为目的，扭伤没有办法定义，所以我们还没有讲。
对，扭伤还不知道到底算是什么。
没关系，到时候希望他们讨论的时候可以讨论这件事情，请告诉我扭伤是疾病还是非疾病。
对啊，好难界定哦。
欸、对，没有错，本来就很难界定。
如果他是以疼痛来界定的话，那就更广。
对，那另外一个是有很多的一些医师会觉得说，哦、啊，这样就是开了一个物理治疗师秘医的大门。我老实说了，物理治疗师比医生还怕死，
真的，真的。
人家来找我们都是一对一的，都不是健保。
对，
你对这些人本来就要有足够的责任啊！你如果连他什么时候该去找医师都没有办法判别的话，那这些治疗师本来就是不合格的物理治疗师啊。
没错，没错。
那这个情况下来说，如果你身为医师，你有信任的物理治疗师，跟他建立起良好的合作，才是正确的道理吧？对，那我就这边就要问一句了，因为我认识很多很棒的医师，
对，
那我就要问一句，大家这些医师也不会听我们的内容，你真的觉得他妈这些人腰痛拉腰会好？你真的觉得这些人每个脖子痛都要拉脖子吗？你如果真心这么觉得的话，干，你还是去重修吧，不要污蔑了医生的这个 title，你知道吗？你不要真的不要污蔑医生这个 title，医生是一个很，就是应该这样讲，很聪明、很有智慧，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厉害的职
尤其是在台湾的高知识分子几乎都在当医生。
业。没错，所以你真的觉得你学到的东西是这样子吗？那我们也只能说，我真的不知道你在学什么，非常抱歉，你连最新的研究都没有在看，不用讲最新的，10年前就已经他妈没有人在拉腰了。爽了，
是
这几个
的，
主题就是一个超爽，
自己觉得爽嘛，对不对？
对吧？所以其实对很多人来说，很大的差别是，我可以，对我来说最大的差别会在这边，很多的一些运动健身族群，他可以在真的受伤之前就来找到我们进行服务，
对，
以及他如果真的有状况，我们就可以转介给适合的医师，
对。
不用让他再到处去跑找一些不适合的医师。
对，我们真的没有要抢医师跟教练的工作，拜托。
你要讲怎么抢？
就没有要想，根本就是不同的领域
啊。对
啊，就
所
请你们好好
以
专精自己就
没
好
错
了。
没错，复健科医师你好好专精复健的领域，然后了解物理治疗师在做什么，
我真的不
物
得
理治
不
疗
怀
师
疑，
也
就
是。
是很害怕的这些人是不是因为自己太烂，真的很怕被刷掉，所以他才会这么害怕。不然到底在怕什
我倒觉得不会，因为他们觉得物理治疗师很烂。
哦，好
他们唯一
哦。
怕的只有什么？我以后品不到便宜的物理治疗师。啊，中南部其实有很多违法的案例，我们就不说了啦。根本就请一些无牌的人在跑电疗，还有一些地方直接叫柜台去跑电疗的，
你知
对不
道
对？
有一些 OT 也会被叫去跑电疗。
那我们想，这些医师你他妈真的有在想病人吗？没有
没有，
吗？你就在想自己的钱而已啊。
没有，没有，对。
我
好
觉
啦，
得，所以
今
这集
天
很配合主题，对不对？
差一点要讲到1:30去
啊 已经一点啊，
对啊，
再讲下去可以讲到5点，那我没有讲那么多。然后我回去要想看要怎么剪这集的 podcast。
好，你有得剪。
对啊，因为有一些那个就是 de-identified 的东西，我还是要拿掉。好
好
啦，那希望未来以我们来说，第一个这个修法通过以后，再来他们要召开研讨非以疾病治疗为目的的细节，
对，
我们就来看看到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
而且这一次直播，我们有30个人观看，创历史新高。
对，
三十，
真的假的？哦，感谢各位。
40个，哇，好开心啊！我这里怎么只有30？为什么？
好了，那。
40哦，
对，那还是一样。我每次我们 podcast 最后都 wrap up 重点嘛，对不对？就
对，
是第一个哦，这次物理治疗师修法通过了以后，如果你并不是因为疾病的目的的话，你是可以去直接寻求物理治疗师协助的，
对，
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物理治疗师你现在不用再被绑在医疗场所了，你可以在其他地方安心合法的工作，
你可以说你在做物理治疗。
对，那第三个，身为物理治疗师，我要给所有在听我们 podcast 的物理治疗师一个重要的建议，身为物理治疗师，你必须要能力判断这个病人到底
需不
是
需要
不
转
是
介。
要转介的，而且你要想办法认识一些值得信赖的医师，
真的这个很重要，
非常重
要，因为有
些
东西我们就是没办法处理啊。
而且很多医师其实是不信任物理治疗师在公三小的，
对
所以你转出去了以后，这个医生如果跟你不够熟悉或他不够开
放，他就黑你，
他也不是会黑你，他根本就想说你是在胡闹。幻想而已，
嗯，
可以吗？所以物理治疗师一定要好好持续精进自己，特别是什么肌肉动力学，请一定要学好。肌肉动力学，我在这几年教学发现，很多治疗师真的很弱。
欢迎来上动作专家协会的课。
不要觉得自己毕业了，物理肌肉动力学真的很强。这样，现在有很多教练的肌肉动力学真的比治疗师还要好。
对。
那第四个是，如果你会担心这个修法会影响到你的工作权益的话，那通常代表你不理解自己的工作，也不了解物理治疗师的工作。现在很多的教练，或者是他讲特殊族群的教练会害怕的原因在哪里呢？我觉得我讲很多特殊族群教练应该不会害怕，会害怕的是卖这些特殊族群课的人。
是
啊，有一些自称自己是术后专家的人会害怕的原因是因为什么？他们在做的很多东西根本不特别，而且也没有真的依照所谓现在最好的实证在做进行。
对，
所以这个时候他们就必须要为了用贬低别人的方式来提升自己，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烂的方法。我很少， 基本上没有，我通常会生气，可是我不会去说别人的课很烂，或者是别人的内容很差，因为所有的内容都有它的价值存在。
对，
但是老师用这种贬低别人的方式去好像提升
自己，踩着别人的尸体往上爬，
对，那你这样是不会进步的。
对啊，对啊，真的不会。
对对，你今天的该讲都讲得非常少，那希望我们知道物理治疗师的这个专业能够真的普及到各个领域里面去。好，我们这边差不多结束了，我们最后来啊回复一下，先回复一下听众留言，有听众说我们的回音很大。
哦，对，
感谢你的五星好评，因为你是我们第一个五星好评，
真的。
那我们有今天在调整了一下我们麦克风的一个参数，还有它的一些设置方式，哦，所以希望那个我们的啊，这次回音不要这么大，
这次回音不要
这么大。对对对，最后讲一下我个人的愿景，物理治疗师最强的地方应该要进到预防医学去。
对，
我们可以做动作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这些人的动作问题的话，那我们目标应该要在他们真的发生严重的问题之前
先察觉，
避免这些事情。为什么国外大部分的研究都跟你讲说，几乎所有的病症都会先做所谓的 conservative treatment， 就是保守性的治疗，因为保守性的治疗本身就有一定程度的效果。如果保守程度的治疗没有效，才会考虑让他们去接受比较侵入性的治疗。那甚至是就算他需要侵入性的治疗，你还是怎么样，在前面可以先给他所谓的 prehab 手术前的一个物理治疗的概念，让他可以在术后恢复的更好。那这个是我个人一贯以来的目标，希望有更多的医师、物理治疗师跟教练可以加入，
大家一起来合作。
好，那今天的内容就到这边全部结束啦。我是刘一成物理治疗师，
我是张敏轩物理治疗师，今天爽啦。
对，我们下一个礼拜再见啦，拜拜。